同心祷告。阿爸天父上帝，你自己的荣耀尊贵活化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你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归向你，引领我们重新信靠你，你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主你尊贵大而可畏的事。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打开旧约约珥书，旧约约珥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到第十七节。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泰尔西顿和腓力士是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到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四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矛盾。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周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地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仗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夜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应该要一次念到二十一章，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处理这么长的这个经文。但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能够忘记下一段的经文，那也是下个星期我们要这个学习的。也许大家读过了这段经文之后，有一个印象，就是关乎耶路撒冷的事情，关乎上帝要复兴耶路撒冷，上帝要为以色列百姓出头来施行审判，特别像这个列国。也许想到这样的事情，大概你在想，这个是先知书，那么一般上我们以为先知就是讲预言，那么大概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很快的好像拿着票呢，要对着那个座位对号入座。各位，这个是很自然的， 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反应跟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看到说约珥书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他在什么时候讲这些话，但是他却呢不断的提到在先知书卷里面，尤其是十二本的小先知书当中几个常常出现的主题跟课题，败坏了，审判了，耶路撒冷了，圣城了，大卫家了，这些都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不断出现的这个课题，尤其是十二个小先知。我们在约珥书里面好像呢看到一个总结，或者说看到一些这些课题的再一次的这个一个温习，但是就是好像不能有很确定的说它应该是在指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约珥书的时候，那个内容的重点是比什么时候发生是更重要的，而且到底是在历史里面发生的是哪一件事是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最难处理的，因为经文本身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不足够。而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到类似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过程的当中不单是一次，有好几次发生的事情所描绘用这个的那个来跟这个比较的话呢，都好像可以呢把它呢这个解释进去的。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这个解读，那么让我们再对一些细则呢来做一些了解。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说到那日，那么接下来有说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讲这件事。这件事情不是1948年才发生的，也不是1948年之后以色列人才回归巴勒斯坦的这个土地。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开始回归，就在主耶稣诞生前的500年的那个时候已经发生，而且不断的在发生，也常常继续在发生。所以这句话是没有理由就用在1948年或者1948年以后的事情而已。他这里说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上帝管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亡国，而在70年之后也让他们开始能够回归。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以斯拉记、利西米书还有历代志，就是在讲这些这个回归的时候的百姓的那些情况。那么在这边讲的这个那日，也不一定是一个某一天，可以说是那一段日子。那么大家还记得在约珥书开始的时候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好像一个很可怕的位置，是指审判的。但是同样的，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在第二章后半段开始呢，它变成一种呢是在讲正面的事情。所以这个耶和华日子不是只是指一个审判的日子而已，也不是指一个消极性的，它可以用在同时是积极面。这时候你开始看到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那个日子，包括刚才我们有念到说照样形容说这个日夜昏暗，星宿无光，但是呢这一次带来的是正面的事情，是上帝呢要在成为百姓的避难所，成为百姓的这个保障。之前呢这样的一种形容是说上帝要带来灾难，带来管教，所以是内容比什么都更重要，而不是只是一个特定的一些的这个名词，这让我们呢要这个注意。那么第三章这个第二节就进一步的提到说，当上帝开始使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再一次能够回归耶路撒冷， 上帝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然后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一直讲到这个十二节。他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然后十四节又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断定谷呢就是一个决断，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耶和华要再做一个决断。那这个不一定是指末日的大审判。我再说，上帝做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是好多次。我们不要以为圣经讲了每次只讲一次，那一个最后一次的，这个是呢不必要的。还有这个约沙法谷，整本圣经就只有这边出现两次，使得我们根本无从去对照，无从去了解说到底这个是在哪里。但是在历代志那里呢，有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那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是一个参考。我甚至认为说，约珥书是在用一个典故来表达上帝要做的这个事情。他只是向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肯定上帝要做的事，但是他不见得呢是要提供到底是发生在历史上哪一件事呢才是这件事。我再说，他是要向以色列百姓肯定上帝一定会复兴以色列民，跟使到耶路撒冷呢成为一种上帝复兴的一种的表记，而不一定呢是要指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今天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政治性的一个地方，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无数的战争都跟它有关系，教会所发起的十字军东征那个极大的错误，这个教皇本身已经承认了，也是耶路撒冷分不开的。现今还会再引起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误会跟战争。当我在想到说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今天宗教跟战争的那一种关系，使到我们不得不加倍的小心跟谨慎跟更严谨的来读圣经跟来了解圣经，以至于我们不希望再借着宗教来引起战争。这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是绝对绝对是不允许的。但是教会犯了精神分裂症，在教会的解释跟了解里面，把上帝对这个世人的自行的救恩分成两条线，一条是单单为以色列人的，一条呢是非以色列人，而两条线一起走，以至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了解解释里面，很容易误会跟误解上帝，尤其是对以色列人这一部分。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我们很容易认为，你看上帝要为以色列人出头了，他为了让耶路撒冷，为了让这个圣殿再次恢复他们的原有的那一个地位或者是功能，上帝要出手了，上帝就是要呢使到这件事情能够成就。那你看这件事，你看那一届战争，你看怎么赢的，你看现在怎么样。各位，我们小心，我自己的这个读圣经里面，我不觉得 上帝这样做事情。首先，上帝从来就没有讲他会透过什么方式完成他的事情。上帝只讲到那日圣殿要怎么样，耶路撒冷城要怎么样，只是把结果讲出来。你仔细的去读先知书，从来没有讲说是怎么做的，尤其是我所看到的，从来没有讲是透过人手去做成的。刚刚我们看到的说神要复兴以色列百姓，要再复兴耶路撒冷，复兴圣殿的时候，每一次同时会提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同时审判这些非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事情通常常常在一起的。你只要这个打开以赛亚书十二章到十九章，耶利米书四十七章到五十二章，你就会看到阿摩斯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审判列国，然后再审判以色列，或者是复兴以色列，然后叫审判列国。不过你只看到上帝说埃及将会怎么样，巴比伦将会怎么样，你看不到说我会呢借着谁谁或者什么样使到埃及这样，尤其是借着以色列去把埃及打垮，从来没有这种经文，从来没有这种经文。在旧约里面，一个亡国了之后，后来的以色列会再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然后打败他过去是周围的敌人，然后这就是上帝复兴以色列。对不起，我在旧约里面找不到这样的经文跟讲法。只有上帝讲说我要做，从来没有讲要借助人的手做。所以不要再用圣经来为自己发动战争，然后得着神明，得到上帝的许可，跟这是上帝的意愿来做这个借口。没有，教会历史犯的错误，我们今天绝对不能够允许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信仰再这样子被滥用跟误用。甚至你在研究在旧约里面讲战争的时候，除了一两次少数的战争之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上帝自己在出手的，你会觉得很神奇。就讲法老的兵是上帝把他淹死的，不是以色列人杀死的，你明白意思吗？不是借人之手除掉的。在他们后来许许多多的战争里面，凡是那些君王信靠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在他们当中引导他们怎么样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仔细读经文，好多场的战争，好多场的危机，都是上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化解掉的，不是由以色列人去征战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神要复兴，神要恢复，我们就以为一定是借助人的手，或者说借助他自己百姓的手自己去沾争取回，不一定。然后我们就以为这些经文可以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约沙法谷。约沙法是犹太人曾经的一个王，很好的一个王。那么他在位的时候的一次的经历非常像这段经文所要描写的，在这个历代志二十章，历代志下，我们大家都要翻 历代志下二十章，那个结果呢，在二十六、二十七。我们先看这个结果，在二十六节你看到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他们称这个，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个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那你看这仇敌是怎么开始什么事情？二十章第一节，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他四周围的这个来攻击他。那么约沙法呢，借着先知向神这个求告，那么神出手不是以色列人 去打胜的啊，而是上帝在他们当中呢，使到这些人互相呢攻击，而最后崩溃。你读这个整段经文的详细情况，就这样子化解了那样的一个危机。我觉得先知在这边似乎可能在取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说在回想起过去的历史的当中，神多次的这个约瑟法的事情还不是唯一的一次，以后还有其他的，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亚述来的时候也是。你说神会怎么样子来处理那些继续对以色列的有威胁的？上帝会做什么？而神一定呢会让以色列百姓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这里没有讲，这我们要透过其他的先知书呢才看得更进一步。不是呢重新得回耶路撒冷而为了得回耶路撒冷，不是这样子的。得回耶路撒冷之后做什么跟成为什么，整个旧约用了很多其他的书简呢在解释这些事情，这是我们要仔细去看，很严谨的去看的，不是只是在得回自己的土地，不是只是在得回自己的身份而已。在这边先知再一次很肯定的向这些百姓来宣告，以至于让他们不宜失去信心，神一定会复兴以色列，复兴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他以前就曾经彰显过这样的能耐，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直到百姓不要放弃，要继续的呢在那种艰苦，在那种呢看起来好像绝望的当中来坚持跟继续仰望信靠这个耶和华。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常常都以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是被上帝包庇、被上帝袒护、被上帝特别优待的。因为我们认为说被拣选的就是这样吗？那你那些叫做不被拣选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误会。被拣选跟作为选民并不意味着是享特别优待，是一个被袒护、被包庇，然后被一定套照顾的。我想我们如果继续带着这样的一个误会，我们就有一种优越感，以为我们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而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去鄙视，甚至我们以为我们践踏别人呢是有理由的。上一个星期小卫牧师讲到第九章创世纪，在创世纪第十章那边，在西方的白人优越感教会里面曾经用那段经文支持他们贩卖奴隶，因为呢那一个后代是上帝呢所咒诅的。这样读圣经是很可怕的。让我们来看 那些所谓没有被拣选的，是不是意味着可以由旁边的人来践踏，由旁边的人来任意的呢来对他们呢这个呢不尊重，而就可以任意的宰制他们？我们从最早最早的一个人叫该隐来看，我们大家来翻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你看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是上帝惩罚该隐，但是并不见得旁边的人就可以任意践踏他。而当该隐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记号，免他受那一种任意受人侵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第一件。第二，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的事，只有他的亲生儿子才是上帝拣选应许的，经过其他的方式得的儿子呢不是，像我们说这个不是上帝要的，是上帝要弃绝的，是吗？我们来看以实玛利，那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老婆撒来跟他建议，我不能替你生，让我的使女替你生，结果生了，这个叫做以实玛利。后来上帝让撒来自己本身生了，以撒生了，出了事情了。创世纪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九节开始，当时撒来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这个后裔。但是呢，你小心，十三节，至于使女生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这个生的。然后当你看到这个夏甲这个出去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呢呼叫夏甲，在这个第十六节以后，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十七节，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知道夏甲的后裔就是今天在中东以色列旁边的这些国家的，他们其实都是亲戚来的。不被拣选并不意味着是被丢弃，然后没有生存权，然后呢可以任人宰割，或者是让那些来压制他，没有。不是被拣选，不是一种优越感。我们再看以扫，以扫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你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啊？自己都放弃啊？这个呢，我看呢，在神的眼中，一代是根本是呢，不知道被神唾弃到什么一个地步。对不起，如果你有这种情绪的话，那个是因为可能我们华人的文化。生命记，生命记第二章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大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经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买水喝。你要尊重人家，他拥有他的那一份，他为了卖了长子的名分，他不在上帝的那一个拣选应许里面。你以色列是，但是并不代表你到处就是呢，好像着是一个特殊的，全部人都要呢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之下，不是。我们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说另外一面，神当以色列被管教的时候，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中，让他受管教。但是当这些人做过头的时候，神说：“我回头过来，照样审判你们。”而这样的一件事情，特别在以东，也就是以扫，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在哪里呢？你从约珥书慢慢的你翻下去，大家一起来，这个就是在阿摩斯书之后，然后我们读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趁火打劫啊！等等等等，上帝责备他：你幸灾乐祸，我也要呢来审判你。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全面的一位主，不是一个偏袒，不是一个偏心。所以上帝选选以色列，并不是说他放弃，他抛弃以色列之外所有其他的人。以色列的被拣选是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别的、独特的一种的心意跟一个作用，透过他们把上帝自己来表达给世界整个认识，这个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方式。而透过以色列跟以色列的关系，跟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跟走在一起，来把整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去表达，这就是上帝自我启示的一个方式。而这样的一个启示呢，不是一些的空洞的观念，不是一些空洞的一些想法，是一个有血有肉、真正实实的一个，透过一个民族跟一个神明的关系，而他的独特在这里。而并且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能够亲近上帝，使到他们的生命呢能够流露出那种亲近上帝的那一种生命出来，然后让世人能够看这是怎么一种。但是很可惜，他们也不做，也做不到。而被拣选不是一种呢因为他们比人家优越，或者是来享受特权，或者是来享受上帝特别的 对待，不是。而最终是上帝透过他们让世人认识上帝，并且呢也得到上帝的恩。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了解自己的，所以他很肯定、很强烈的认同自己的那种犹太的血统。反而是我们基督教把耶稣讲成呢根本就是好像西方人而不是犹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知道 作为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一直不断地亏欠上帝的荣耀，而他甚至愿意担罪，愿意再一次承受上帝对犹太人的管教。但是呢，他自始至终把一个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上帝所喜悦的犹太人的那种生命呢，真正把他活出来，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放弃。直到我们看到那个光辉面，直到我们看到上帝要塑造的一个新的一种新的品种，新造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保罗清清楚楚看到了尊贵又荣耀。约翰说是丰盛，是美好，这样一个长的一个过程，神跟以色列百姓走过，孕育着他们，养育着他们，有鞭打他们，有扶持他们，有安慰他们。在一个很严厉的鞭打之后，上帝怕他们从此呢就放弃了，灰心了，失败了之后再也没有那种力量再站起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上帝用很强烈的先知的宣告告诉他们，我会再复兴，我会让耶路撒冷再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会让圣殿再一次出现在你们的这个当中，你们可以重新再一次呢成为上帝的子民。眼前你是看不到这个可能的，而且也不是由你们犹太人重新再一次呢发展你们自己的国防力量然后来为自己征战。也许你说，不是这边有形容说要将犁头打刀剑，将镰刀打成这个盾矛，然后四周围的人准备战争。然后这边有一句话说，在十一节，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在其他英文版本的翻译版里面呢，这个大能者呢不是单数，是复数来的。那么这个大能者在圣经里面出现至少16次，几乎每一次是指上帝自己，就是大能者。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刚才在约瑟法时代，上帝自己怎么样呢？进入到这个那一些围绕他们、围攻击他们的那一些列国，搅乱了整个那个军事的那个局面，甚至引起他们互相的这个残杀，而整个进攻呢失败。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是这边神说他会出手做，超乎人的想象力。这不外是要再一次记起呢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那种信心跟那种的这个信靠。下星期当我们看到下半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更加具体，而我们会跟的是没有想到神竟然是这样子做成，但是是他自己做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任何一场战争完成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让我们避免那一种所谓选民拣选是一种优越感，也让我们排除那一种呢上帝是站在他的选民那一边，需要打压他一切所有的敌人，这样的一种对立跟一种过度简单的那种画面，不是圣经所提供的，是我们的误会。我们今天再也不可以也不应该 以宗教的名义去发动任何的这种的战争，跟任何一种民族，跟任何不同宗教的人的一种的这个纠纷。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来成为这样的一个受害者，这是非常可怕的。民族主义都很可怕，这种狭隘的宗教主义更可怕。让我们真的是懂我们的上帝，真的明白主耶稣基督，而不让呢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稍微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误会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当中。我们的神是符合，是拯救。当他表达他为着他的百姓做的时候，那是他自己做，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他委托说替天行道，包括教会。所以让我们死了那条心，主耶稣是被钉死的，主耶稣是被政权害死的，主耶稣是被暴力呢残害死的。主耶稣没有用暴力，也没有用政权，也没有用军事为自己辩护，他反而深受这一切的摧残，而为人完成了真正的救恩跟救赎。这样做的上帝也是旧约耶和华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没有所谓旧约的上帝比较爱打仗，新约的是讲慈爱，那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误会，我们读错读不懂。我们今天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文明，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有很多误会，我们还有很多骚动，对。但是让我们作为和平之子，让我们好好的传讲上帝，跟正确的传达上帝，也让我们相信，或许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国家，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困境非常的困难，但是让我们相信由上帝出手来为他们开脱。也让我们相信我们个人或许有不同的那一种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一种困难跟困境，神会开脱。你再把约沙法的那一件事读一遍，你想都没有想到，神就是这样子为人开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能够行奇事，你能够惊天动地，让我们尊主你为主。让我们也知道，主，虽然我们在你的眼前我们根本不值得什么，但你却愿意付出，愿意担当，愿意承诺，愿意守约，愿意为我们完成，使我们重新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子民，重新归回你。我们向你感谢，愿主你自己自由运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